主后2011年7月2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林君杰老师，讲道题目享福。
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他的性命，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带领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你问我爱主有多深，我爱主非常深。我相信我的主，我也爱我的主，因为十字架代表我爱主的心。你问我爱主有多深，我爱主非常深。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我也爱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十字架代表着主耶稣爱我们的心。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主耶稣深深爱着世人，主耶稣替我们世人来赎罪。你问我爱主有多深，我爱主非常深。这样的爱我们要宣扬，这样的爱我们要分享，因为十字架代表主爱我们的心，也代表我们爱主的心。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你问我爱主有多深，我爱主有多深，我的心也真，我的爱也真，十字架代表爱的心。你问我爱主有多深，我爱主有够深，我的心不移，我的爱不移，十字架代表爱的心。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打动我心扉，主深深爱世人，也替我们来赎罪。你问我爱主有多深，我爱主有够深，我们要分享，我们要分享，十字架代表爱的心。
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宣扬，我们要分享，因为十字架代表主爱我们的心。
你问我爱主有多深，我爱主有够深，我的心 也真，我的爱也真，释迦代表爱的心。你问我爱主有多深，我爱主有够深，我的心不移，我的爱不移，释迦代表爱的心。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打动我心扉，主深深爱世人，也替我们来赎罪。你问我爱主有多深，我爱主有够深，我们要宣扬，我们要分享，释迦代表爱的心。我们要宣扬，我们要分享，释迦代表爱的心。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先来祷告。慈悲怜悯人的天父，我们的神耶和华，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像海边的沙一样那么的多，我们也求你祝福给我们的祝福能够像海边的沙这么多的临到太平敬教会的会友身上，也临到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基督徒身上。我们在此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传道书六章一到二节。下一页，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念传道书六章一到二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第一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之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写的日光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的身上，这宗祸患就是人蒙上帝赐他资财尊荣和丰富，但确实这一个蒙福的人，他自己不能吃用。这是一段相当有趣的经文。旧约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上帝给人的祝福里面通常会包含三样东西。第一样就是堆满仓库的金钱和物产，也就是今天经文里的资产。第二样就是多子多孙与多岁数，代表的是丰富。第三样则是土地，因为旧约时期的大地主也通常会因自己的产业或土地的大小，在族群中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也就是今日我们所谓的尊荣。 其实在准备这个讲稿的今天这一堂讲到的时候，心里面都常常想起已故的香蕉大王陈朝某先生。香蕉大王他年轻的时候节俭勤奋，运用智慧，在民国五六零年代投资香蕉。最近的新闻都报香蕉是一个的价格都很低落，但是在民国五六零年代，香蕉的出口量占全国，就是我们台湾全国总出产量的八分之一，所以香蕉的台语不念香蕉，而是念金蕉，就是这样来。靠着香蕉致富的香蕉大王，也因此投资在香蕉的出口上而发迹，拥有庞大的土地和财产，而且生前各房的子孙众多，当年的名声又响亮。但是在身故之后，由于子孙们和众妻女们的财产分配都有各方的意见，所以在争财产的意见，在争财产的方面一直无法解决，也在摆不平的情况之下，香蕉大王死后多年，他的棺木和遗体都一直被停灵遗弃在自己的家族寺庙里。后来是因为媒体的披露和远房政治人物，身为政治人物的远房亲戚介入之后，才得以入土为安。但是这样看来，香蕉大王他一个人拥有福禄寿又能怎样呢？今天这段经文里提到，凡有外人来吃用，就以香蕉大王死后的遭遇而言，他死后多年，遗体仍未下葬，其原因是自己的儿女、亲人都卷入了争财产的闹剧中，遗体是等到事情闹大了，被新闻媒体爆料和够分量的远房亲戚来协调，遗体才得以勉强下葬。这样看来，香蕉大王的亲生儿女还比来协调的远房亲戚还更像外人。传道书六章三到四节说，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已知他的年日甚多，心里面却不满，想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喜而落的胎倒比他更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说到这，其实会产生一个问题，人蒙上帝赐福，却无法享受上帝给的福分。蒙上帝赐福的人，却无法享受到上帝给的福分，这是为什么呢？新约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些经文简单的说，就是侵犯上帝的主权和不将荣耀归给上帝的，就是罪。这时我们来思考一些归属性的问题。人蒙上帝赐资财、尊荣、丰富，主要这一些祝福是谁给人的？上帝。我们做人的人一定会认为，东西给我了就是我的，对吧？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不对的地方，东西是只要是你自己的东西，你就可以对你的东西施行权利跟义务。但是就像我们的钱也是存放在我们自己的名下 和自己的皮包里面，就像自己的当捏出来开，捏出来赢。但是当我们要将我们剩余的钱拿来做投资，拿来做理财的时候，心里面又通常会害怕说，这钱投进去以后，不知道会不会亏本，也不知道会不会血本无归，也不知道会不会赚。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又会暗暗的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要不要投资进去？会不会赚？会不会赔呢？”当下这样的祷告，对金钱这个东西的主权，好像又跑回上帝的手里。上帝给我们生命、能力、智慧、机会，使我们辛苦赚了一些资产和金钱，而且小心应用，因为毕竟那是我们辛苦赚来的钱，所以才会有盈余拿来做投资应用。这样看来，我们努力赚取收入的主权在哪里呢？在赐给我们生命的上帝手里。若没有上帝先赐给我们生命去赚取，我们也就没有生命去消费。这就是我们台湾人常在讲的，若无性命通一趁，就无性命通一开。圣经中路加福音17章有一个归荣耀与上帝的故事。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途中进了一个村子，遇到了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这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要求耶稣医治他们。耶稣就叫他们去给祭司看，去的时候身体就得了洁净。这被医好的10个麻风病人，不是有一个跑回来感谢耶稣吗？耶稣对他说什么呢？耶稣对他说：“洁净了的不是有10个人吗？那剩余的9个到哪里去了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也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的一个神迹奇事。从这个故事中即可看出，没有回来归荣耀与神给上帝的那9个，不就是亏欠了荣耀上帝的荣耀吗？其实归荣耀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还记得我们常在讲的感谢主，其实这是一句很重要的感恩语言。一方面，感谢主是将提醒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另外一方面，感谢神也是提醒我们万事的主权在神的手上，并不是在自己的手上。而且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点是，安的感谢跟一般的民间宗教是不一样，安的感谢对上帝的感谢是无对价关系，基督徒对上帝的感谢是没有任何对价关系的。其实说到这里，大概也会有人想要问，那我要怎样过一个享福的人生呢？就是先与神和好。基督徒一生追求的不只局限于人生的精彩与家业的丰富，因为这些因素和物质容易在自己的心中取代上帝的位置，成为自己心中的偶像，使自己远离神，远离会赐福气给自己百姓的神。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气，就是在罗马书5章1节里面所记载的，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上帝相合。”这段经文其实是一段相当有 深度含义的一句话，马丁路德跟约翰加尔文两个人都用因信称义来撰写自己的神学观念，也造就了我们后代的基督徒。经文说我们既因信称义，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人先向神彻底的改变，得与神相合。所以我们得与神相合是信仰的结果。一切使我们与神相合好所必须要的事，虽然上帝都已经差遣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做好了赦免的恩典，但必须还要我们信仰，必须我们用信心承认，用信心接受。我们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就使我们与神和好了，自然就因着我们的信仰，就先得着神的赦罪和称义，而后得着与神和好。虽然与神和好和神的赦罪称义在程序上虽然有先后，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同一时间就得着了。而经文里与神相合，原文有与上帝相安的意思。我们与神相合不只是与上帝相合，并且是与上帝相安，讲白话一点，就是跟上帝的关系良好。一台语就是跟上帝的关系好势，大家也听到好势，拢会想起迄个好笑的好势。其实好势这个用词是真侪所在，安你代志处理了有好势无？这嘛是你讲安跟上帝的关系有好势无？那为什么我们要与神的关系和好呢？原先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不和谐，没有平安的。现在我们信主，我们和神之间的问题会成为过去。我们就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就得与神相安。这就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也就是我们因信得着的。所以我们需要和上帝修复关系，站立在恩典中，有上帝荣耀的盼望，未来要得救，脱离上帝的愤怒，甚至在患难中也可欢喜夸耀，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和恩典被丰富地倾倒在我们生命中，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当我们与神和好后，便会结出许多美好的果子。今天就以在患难中的福分和丰盛的生命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基督徒在患难中的时候，照样能享受福分，因为会有坚忍、成熟、有可靠的盼望伴随。基督徒度过患难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让上帝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上帝的力量倾倒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在患难中可以默想上帝的祝福，也就是神的话语，并且带着盼望来面对。这也是基督徒无时不刻能喜乐的原因，就是上帝的话语和盼望。新约圣经罗马书15:13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大的能力大有盼望。另外一个与神和好后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丰盛的生命。当我们与神 和好后，我们因信仰耶稣来世成为基督，使我们得以出死入生，得以称为义人，来得到因信仰而得到的丰盛生命，也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10第一段所说的：我来的目的 是要使你们得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日本有一位诗人兼画家，他的名字叫星野富宏。他因一次的意外伤了颈椎，变成脖子以下都是伤残的人，除了头部是好的以外，脖子以下的身体都是不能动的。他很想自杀，但是没有人肯帮他，也没有人敢帮他，所以当时他就一直觉得生命的存在是残酷又浪费时间的，所以他在医院就常常对护理人员发脾气抱怨。有一天护士小姐要用轮椅把他推到院子里晒太阳时，为了要整心也不红，就故意把轮椅推到铺满小石子的路上，因此轮椅走起来就相当的颠簸，也非常的不好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星野富宏却听到了一阵清脆响亮的铃声。这时的星野富宏就问了护士小姐说，那是什么声音？护士小姐就很不高兴的告诉他那是风铃声。但是这时的星野富宏，他好像突然醒悟过来一样，就这样说着，连一个小小的风铃都可以发出这么美好美妙的声音，我应该也像风铃一样发出更美的声音。于是他要求护士小姐赶紧推他回病房。在病房中，他要求护理人员记下他所说的话和所吟的诗歌，然后又要求护理人员拿彩笔和纸给他，他就用嘴巴咬着彩笔，开始在纸上作画，就这样子改变了他的生命。后来他回忆着说，以前都是护士小姐将轮椅推在很平坦的道路上，但是太平坦了，结果都听不到风铃的声音，而是护士一再听到我抱怨生气的声音。但当护士小姐将轮椅推到那铺满小石子的路上时，我听到的风铃的声音是那么的美。没错，生命就是这样子，在崎岖坎坷的道路上时，我们看到的生命会发出美丽的声音，在平坦的道路上，我们往往听不到最美丽的声音。相反的，时常会听到的是不满足、抱怨的声音。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旨意，他创造我们，给我们一切最美好的恩典和福分，我们就要以认识上帝的眼光来看生命，而不是用一般人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上帝的福分跟恩典。就像星野富宏一样，看似所剩不多的生命，他却转念将自己的所残余的生命像涌泉般的分享出来，用自己创作的作品来与别人分享自己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所罗门王年老时来撰写的。上帝赐所罗门王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一样都不缺。但是这时的所罗门王必定在思索，这世上除了虚空的物质，什么是真实的，可以长久享受又不是祸害的。这个答案有些基督徒已经找到，也正已经开心喜乐的在享受和分享着从上帝来的祝福。最后，学生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享福吗？先跟我们的上帝和好后， 你必然享受那从上帝而来的丰盛生命。这是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是天上的父，是创造宇宙的神。我们从所罗门王的智慧中得知，你耶和华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和真理的灵，才是我们基督徒的资产，是我们基督徒的丰富，更是我们基督徒的尊荣。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